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鑫。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目不识丁的云南省委书记是否还会更上一层楼。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习近平和阮成发如此惺惺相惜，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本专栏前年五月的领导干部容易读错的106个字本是供习总书记御用一文中讽刺了，既然习近平是那样欣赏和器重目不识丁的云南省长阮成发，自然也会对北大的白字校长林建华惺惺惜惺惺。现如今的林建华虽然因为年龄原因已经不再担任北大校长，但是他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位置至少还要做到2023年的3月，届时的林建华已经是60有8，是否还会连任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和某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有待观察。两年多前的2018年10月下旬，这位林建华被正式宣告卸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之后，有一篇标题为北大校长林建华被免职的背后的讽刺文章在中国内地的新浪等网站上被广为转载，说的是在中国这所万众瞩目的大学，三年祭酒生涯，他林建华留给人们的所有记忆似乎只有白字事件上的红号演讲。另外一篇讽刺文章《领导读错字是一件寓教于乐的大好事》的作者写道，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标题为最容易读错的106个汉字供领导秘书收藏的文章，在列举了106个汉字的前面有一段话，说是领导讲话时一旦读错了字是一起严重的事情，想必秘书也会吓破了胆。为此我们梳理了106个容易读错的字仅供秘书参考，但是我专门查找了领导读错字的相关视频看了几遍，并没有看出领导有多尴尬的表情，也没有听说过哪个领导的秘书因为领导读错了字而把胆子吓破了。倒是看了很多人帮助秘书出主意的文章，有的主意在生僻字的后面注音，有的说用别字代替，这些办法真的管用吗？若按你们说的在生僻字的后边注音，将立鸿鹄志写成了立鸿鹄志的鹄后边加上呼鹄的拼音，有谁能保证北大林校长不会读成了立鸿号呵乌胡志？那么把滇越铁路写成了滇后边读滇字越铁路，有谁能保证云南的阮省长不会读成朕读滇越铁路？把鸿鹄志读成鸿号志，或者把滇越铁路读成了朕越铁路，虽然读错了一个字，人们还能明白是什么意思。真要是读成立鸿号呵乌胡志或者朕读滇越铁路，不仅让人听了当场发懵，不知领导所云何物不说，倘若事后明白过来，谁能保证不会有人笑死？现如今虽然习近平已经又把这个和自己所犯的语文错误一样低级的阮省长再次提拔，而且似乎就是因为他竟然不知道云南省的简称应该读滇，所以偏偏就要在云南省将他就地提拔，但难得的是诸如如上内容的揭露云南省长目不识丁的讽刺文章仍然还能在中国内地的许多网站上读到。从常理上判断，当年的武汉市委书记被习近平钦点出任云南省长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就把滇越铁路读成镇越铁路背后的故事，应该是那份讲话稿的起草人，无论是本来就在云南工作的某位秘书，还是他阮成发从武汉带去的秘书，事先为领导考虑的再周全，也不会周全到把云南的简称滇字后边特别注音。所以当时阮成发闹出如此荒唐的笑话之后，就连总部在北京的多位新闻网的从业者们都看不下去了，特别发表了一篇揭云南代省长阮成发的特别之处，说是阮成发异地调任云南副书记引外界关注，据悉阮成发的从政生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首先就是他的年龄，按规定可以说是赶上了部省部级晋升正省部级的末班车。公开资料显示，在阮成发主政武汉期间， 曾获得一般副省部级干部少有的陪同最高领导人考察的机会。很显然，中共自己的媒体人是想透过阮成发在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期间与习近平之间发生的故事提醒读者，这位阮成发居然能够在59岁的年龄坎上获得晋升，全是因为他的伯乐竟是总书记习近平本人。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也已经介绍了，就在一个多月前，习近平又下令将这位目不识颠的云南省长阮成发就地提拔为云南省的省委书记。这位阮成发生于1957年10月，不久前被习近平就地提拔为云南省委书记时已经年过63岁。这令我们想起了4年前被中组部强令提前下岗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蔷薇，而4年多前的蔷薇同样也是63岁，却被中共官媒按照中组部的统一口径对外宣布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职务。我们去年12月在本专栏曾连续发表了4年前的江西省委书记蔷薇为何被提前下岗，蔷薇寸心无愧的自辩激怒了习近平，魏部苏荣后尘，蔷薇的不幸与万幸和赵乐际当年省委书记的前后任都是党内巨贪等4篇与蔷薇有关的介绍和分析文章，介绍了4年多前的2016年6月底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报道蔷薇去职消息时说，蔷薇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但是这一说法立刻引起外界的强烈质疑，因为这一次省委书记调整中，从青海到山西当书记的骆惠宁是62岁，蔷薇只比骆惠宁大一岁。去年11月就已经有外界媒体总结到，本月下旬刚刚发生的这一次省级主要负责人职务更替的逻辑依然是到站下车，其中卸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陈豪以及卸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孙志刚均是1954年生人，已经超过中国正部级官员65岁的退休年龄红线，超龄服役一年有余，而卸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杜家豪以及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也已经到了正省部级官员65岁的退休年龄。由此可见，正常情况下，无论是省委书记、省长还是国务院以及中央部委的非副国级领导人兼任的正职负责人年满65岁下岗，或者是因为工作需要而超期服役1至2年才下岗才是常态。而如今这次中共多个省级主要负责人同时调整过程中，与4年前蔷薇被迫提前退居二线的与众不同、截然相反的另类非常态，就是新晋升的数位省委书记中居然有位年满64岁的，那就是新任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说起来，这位从航天工业转行从政的许达哲晋升至部省部级的时间要比年轻他一岁的阮成发晚了几年，从国务院系统的部部级职务上调任地方官升一级成为湖南省长的时间是2016年9月，3个月之后，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也晋升一级，被习近平委任以云南省长。我们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详细介绍过中共部省部级以上官员的退休年龄规定，分别是正省部级65岁封顶，副省部级和副省部级以下的全部都是60岁封顶，而年满64岁之后被晋升省委书记的，我们还没有找到除这位许达哲之外的第二例。现在我们需要在这篇文章里进一步补充的是，自从胡锦涛接替了江泽民的中共党总书记职务的中共16大之后，也就是2002年之后，年过了63岁还能够被从省长位置上晋升为省委书记的只有2例，一例是1956年出生的许达哲，第二例就是1957年出生的阮成发。与如上这两位分别在63岁和64岁的年龄坎上还被晋升为当地的省委书记的阮成发和许达哲相比，4年前在63岁的时候就被迫退居二线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蔷薇真的是冤到家了。已经有外界媒体分析说，因为许达哲过去长期在航天领域任职，现已64岁，所以刚刚升任的湖南省委书记职位恐怕大概率会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但是也有另外的媒体人认为，既然非要赶在他64岁的当口将他从省长的位置上提升至省委书记，也许是 已经有了让他在中共二十大上或者二十大之后晋升部国级的意图。而我们就是在近几日才听到的传闻之一是，习近平和中组部已经内定了许达哲会在未来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后接替万钢的中国科协主席职务，继而会在2023年3月左右召开的第14届全国人大上出任一届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所以他在二十大上也许会继任一届中央委员，虽然届时他已经年满66岁。正像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那样，正常情况下，中共每届全国党代会的中央委员人选，无论是继任还是新任，都有所谓三上四下之说，而在任或者是拟任部国级人选，则可以在此标准上再延长几岁，即所谓七上八下。关于许达哲的传闻之二，就是习近平政权已经计划要恢复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三院院长享受部国级待遇，在2023年3月会分别安排这三院的院长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届时的许达哲将以中国工程院院长身份晋升部国级。不过我们核对了许达哲的官方简历，发现他并不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所以下届中国工程院院长无论能否享受部国级待遇，应该不会花落许达哲，除非习近平已经下令要赶在两年之内让许达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在上个月的一篇介绍过许达哲的文章中已经举出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1947年7月出生的郭金龙是2012年7月年满65岁的时候被从北京市长位置上提升为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当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召开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被连任中央委员，就是因为已经被内定为新任政治局委员。而与当年的郭金龙相比，被云南省长讽刺为白字省长，如今已经是白字书记的阮成发，到明年10月左右的中共二十大召开时也是年满65岁。一般情况下，中共官员如果是在省长位置上因为年满或者接近65岁而退居二线的话，一般只会被安排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某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而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者，绝大多数都是进入一个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出任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发表之后，已经有网友帮助我们分析说他现任云南省的省委书记阮成发会在下一届，也就是第13届全国人大的教科文卫委员会去出任一届主任委员，似乎有点小瞧他了。届时的习近平靠上他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也不是没有可能。按照这位网友的分析，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直接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吉炳轩和王东明，到了下届全国人大召开的时候，可能只会留下王东明一个。另外，从省委书记岗位上直接晋升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有张庆黎、卢展公和夏宝龙，现在三个人都还在位。但是到2023年换届的时候，他们三个按照现在的年龄应该也不会继续留任了。那么届时如上这几个职位的接替者，许达哲和阮成发也许都已经在候选名单上了。听众朋友们好，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鑫，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